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我们再次回来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神。我们呢，在美国的生活的里面，我们可能常常都会有这样一个的经历，一个的习惯。当我们在路上碰到人的时候，我们总是会互相问候问对方好吗，这样的一个的问候不晓得如果人家问你你好吗，你的回答是怎么样？好。在美国常常在说问How are you， 我们常常几乎连想都没想，我们立刻的回答是什么？ Fine， 很好很好究竟好不好呢？究竟哪一天真的是好还是不好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好像这个已经成为我们一个很习惯的一个的好像一个的谈话的开始而已。没有真正去思想究竟我活得好不好。那如果改一个问题，人家问你你幸福吗？你的答案如何？你会不会说当然幸福，还是说很好很幸福？我不知道你的回答会怎么样。有一本书，英文叫 In Pursuit of Happiness， 中文翻译为幸福的真谛，副题是寻找人生真的满足。它是一个作者 Jim Huston 所写的一本的书。在书的一开头，他就问一个问题，什么叫做幸福？当然呢，在当中他列了很多世俗所定的幸福的一些标准，拥有些什么，然后得到些什么，很多这些的一些的例子。那他呢给了一些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些的说法他说幸福就是能为自己营造了福祉，同时呢为别人带来了和谐与肯定，以及对周遭的和属天的事物有深刻的属灵的洞见他是一个基督徒从基督教的立场来看待这个幸福。然后他说幸福不是一个目的地不是一个去到哪里我就幸福了。他说幸福是一趟还没有完成的一个的旅程，一个 journey 是要走下去的。他说幸福是要在给予的时候才能够真正得到完全。幸福不是不能在自私的为了自私而紧紧抓住不放。幸福必须要与人分享。他说能够给出去的那个时刻才能够真正体会幸福是什么样一回事。我想起一个的故事一个故事。有一个教会的长老星期天早上一起来，哇，外面的太阳太好了，那个天气太美了，他心里面眼见有一个打球的这个影出来了，他说今天要去教会呢还是去打球呢？哎呀，他越看外面的天气心里面觉得去打球吧他就去打球去了，去打高尔夫球。哎呀，那个天使看见这个长老这样做了，就跑去跟那个神说你看这个长老连教会都不去去打球去了，太不应该了，你惩罚他。那个神说好，我一定惩罚他。哇，哪天那个长老打球从来没有试过打得那么好，每一个洞都是一旁就过去了。哇，他哪天多高兴啊，他打完整个的一场那个高尔夫球的时候非常非常的高兴，他从来没有打过那么好的球。那个天使就很不明白，他说神啊，你不是说要惩罚他呢，为什么你让他今天那么好打的那么好的球，你看他多高兴。神说你不知道了，他那么的高兴，打得那么的好，你想他能够跟谁来去讲？他所有打球的球友都是谁？都是什么人？就是教会的 的同工、长老、执事、牧师，那你他说你今天能跟谁讲？啊，我看到这个故事挺有意思的。拥有一些美好的东西，而却不能够分享出去，这个不叫做幸福，可能这个成为一种的诅咒，一种的痛苦，因为你有而不能够跟人去分享，那是何等的痛苦。幸福不是你拥有多少的东西，幸福乃是你能够有人跟你去分享你所拥有的东西，这个才是真正的幸福。你拥有很多东西，但是没有人跟你去分享，那是多么可怜的一个的状态。神造亚当之后，圣经刚才我们姐妹已经读了，神看见男人独居不好，所以就什么为他造一个配偶，圣经说做什么是为了要帮助他。神的心意让人不是孤单孤独的在世上，神为人预备了配偶。婚姻不是人的一种的产品，人的需要而出来的一种的产品，乃是神在创造的时候给人最宝贵的一个的礼物。婚姻的目的是什么？让人得以完全，可以更好的在世上来去生活。配偶是神给人互相的来完成，还是说来成就对方，使到对方能够更完美。不过我们读创世纪，我们知道人类的第一对的夫妻没有给我们留下好的榜样，他们因为罪的缘故，他们失去了夫妻神所原来给他们的目的。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圣经的形容是很有意思，他说他对那个女人的一个的说法是什么呢？他说因为你这个缘故呢，你必恋慕你的丈夫，而你的丈夫呢必管辖你。恋慕我们读起来哇好像挺不错的，但是恋慕的原文是什么？是占有你的丈夫，你的心中非常有一个强烈的要占有你的丈夫，而你的丈夫呢在那里要来控制你，来掌管你。两个都想在家里面当主的话，那结果呢就产生很多的矛盾。所以第一对的夫妻没有给我们带来一个好的榜样。那在旧约的里面有没有讲到婚姻生活的一些的表达，一些的教导呢？有一卷书叫做雅歌，是一个很美的一卷的书，来形容夫妻之间那个爱情。哇，是如果你看得懂的话，如果你看得懂的话，你会发现哇，里面所表达的、所描写的是非常美的、非常浪漫的，比现在所有这些 Hollywood 拍的电影更浪漫。但是问题是说我很难明白，里面是用诗的题材来写，这里面有很丰富的教导，但是我们读上去我们读不明白。在新约圣经的里面，耶稣基督也没有很直接的来教导夫妻如何建立一个美满的婚姻的生活。是的，在耶稣基督一出来传道的第一个的神迹，就是在这个婚姻的筵席上，他所行出来一个神迹，就是把水变成酒。这个的神迹当中带出一个很丰富的一个的意义在当中，就是告诉我们原来在人的婚姻的生活里面，我们会遇见一些的一些的难处啊，一些让人很沮丧的一个局面。但是如果当中有耶稣基督的话，这些的局面能够改变过来，本来是一个绝望，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有盼望。本来好像是一个诅咒的一个的情况，但因着耶稣基督成为祝福。所以保罗耶稣有这样的讲到婚姻的事情，但是没有直接的来教导究竟婚姻家庭的生活有什么圣经还是说神的教导的原则， 我们可以从当中学习，以致我们可以建一个美好的一种的家庭的生活。还好有保罗，保罗虽然没有结婚，但是他能够明白人生命当中需要他从神里面得到启示。我们过去一直读这个以弗所书，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他是用了很短几节的圣经，就把基督教对婚姻的观念讲得非常的透彻。那我们今天就来思想这个的保罗来教导我们究竟神的心意对夫妻之间应该如何来相处。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的第五章，我们从21节读完33节。以弗所书 Ephesians chapter 5 from verse 21 to 33 Ephesians chapter 5 以弗所书的第五章，我们从21节读到33节。我们来一起哈，把这一段的圣经是在教会的圣经后面的部分哈，173页，以弗所书的第五章，我们从21节读到这个33节。以弗所书第五章，好，如果找到我们一起来。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洗己，要用水指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荣耀的教会，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总要保养顾恤，正像基督教会一样。好，我们读圣经读到这里。这段圣经是一个对夫妻关系一个很大的奥秘，不是我说的，是保罗所说的。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这里提到婚姻的关系是男女夫妻二人两人合而为一的一件的事情。那当我们读到以弗所书的前面，我们也读到哈第二章里面讲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使人与神合而为一的事情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呢是把前面这个思想一直引申下来的。保罗在这里用夫妻的关系去说明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也就是神与人的一种的关系。那同时呢，他用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又来说明夫妻之间的关系，那个这个相处的夫妻之间相处的一个的属灵的原则。因此呢，当我们看这段的圣经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明白保罗是把两个好像完全没有一样的不一样的一种的观念放在一起，互相交叉来明白两个的观念。首先我先把这一段圣经一个最主要的最重要的一个观念来先跟大家来分享，就是这个33节。33节这里说，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所以今天我给的题目是爱与敬重， Love and Respect。 其实有一本书就是用这个的题目 Love and Respect 作为这本书的一个书名，爱 与尊重。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夫妻之间如何来用这两个的原则来建立一个的夫妻的关系。那如果我们能够像这里所说的，丈夫爱他的妻子，而妻子敬重他的丈夫，如果你明白这两个的观念而能够实行在我们的婚姻生活的里面，我可以很大胆的来说，你的婚姻生活必定是很幸福的。那但是今天呢，我不会用哪本书 Love and Respect 这本书里面的内容跟大家来分享，因为大家可以去看我以为教会的图书馆有以前我以为有，今天我去找了很久，原来我们没有所以我们还是要把这本书买回来其实我真的以前有的，不晓得为什么不见了But anyway我们会买这本书回来放在图书馆，如果当然大家可以去读里面非常好，讲到男人如何去爱他的妻子，妻子如何来尊重他的丈夫，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很多的细节能够来帮助我们来怎么说呢实行这两个的观念。不过今天呢，我不会用哪本书的内容跟大家来讲，我会从圣经这个的保罗所写的来表达究竟如何来建立夫妻之间的个关系。那一般我们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呢都会从前面读下来解释下来，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子的丈夫很多的姐妹一读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呢心里面已经很多的反感了觉得这段圣经真的不需要再讲下去了那所以呢怎么讲了都没用因为他已经不想再听下去了做丈夫的一听见这一段的时候，对了再讲但是呢很高兴的时候讲到丈夫怎么样来爱妻子的时候又忘了，又听不下去了所以今天我把那个次序调过来有一个的姐妹每一次她的丈夫告诉她你要顺服我，你知道吗？圣经的教导。那个姐妹就说，是吗？真的是圣经的教导吗？圣经不是说你要爱你的妻子吗？你看看基督爱教会，究竟是教会先顺服基督，还是基督先爱教会？你说，哎呀，那个弟兄没什么好说的了因为当教会还不知道，当我们说还不认识神的时候，神已经爱教会，为教会的舍命了。所以不要说你要先顺服我，我才爱你这个已经在圣经里面已经是被推翻的一个的事情没有谁先谁后。但是我先讲丈夫平常都是 lady first 今天是 gentleman first 先讲丈夫究竟丈夫如何去爱我们的妻子。我们来从25节开始来看好不好从25节到这个29节这几节的圣经里面，保罗有这样一个形容用他25节，正你们爱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然后28节，丈夫也当照样的爱妻子，然后29节，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这里用了几个字，究竟丈夫应该如何来爱我们的妻子呢？圣经这里用基督与教会之间的那个关系来形容我们如何去爱，那我们就一点一点的来看下来那首先我们来看第25节，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怎么样？为教会舍己。究竟什么叫做舍己？基督如何来为他的教会舍己？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是谁，他就是哪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 他就是与神同等的那一位。所以在腓立比书里面讲得很清楚，他本来与神同等，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所以这一位的耶稣基督，他写己是什么？他并不是以自己的身份来对待这些的人，还是说教会，他是从至高之处下来，与人平衡平等，用人的角度来去明白人的需要，这是写去他本有的一个的身份。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好的一个的思想，让我们明白究竟我们做丈夫的应该如何来去爱我们的妻子，就是让像基督一样舍己。舍己是什么？我们站在他的立场，他的位置上来去明白他的需要。很多时候我们对我们的配偶常常没有从这个角度来去爱慕他，与他相处。我们常常站在一个高一点的地位，还是说一个不一样的地位来去看待我们的配偶。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像基督一样舍去我们自己，下来与他从他的角度来去明白他。你知道吗？这一点是我做的最不好的一点，也是师母最不满意的跟他的生活在里面最不满意的一点。他常常觉得我不能够明白了解他的需要。为什么？因为男女有别，男人看事情跟女人看事情很不一样。当男人面对一些的挑战，一些困难的时候，男人会不愿意讲话，会自己有哪本书说会找一个洞自己就跑进去啊，在哪里自己在哪里寻找答案。男人不愿意把自己的一些的困难，一些的难题带到那个太太的面前跟他讲。但是相反的女性当她面对一些的困难，一些难题的时候，她很需要去讲啊。如果她没有机会去讲的话，她会觉得是受不了的。她在哪里说编着的时候，她会顶不顺的受不了。而男人呢，常常没有这样一种的敏锐的感觉，那我就是其中一个。有时候看见他好像不开心，我也好像当没有看见一样啊。为什么呢？因为我的习惯说我不开心我就躲起来，我不想跟他讲话。那他不开心的时候，我好很自然的我就说不要管他，他不开心不要惹他，到时候撞板怎么办啊。所以很多时候呢，我没有站在他的立场了解他的需要，以致我没办法能够跟他有一个的认同。这个就是男女之间一个很大的区别。所以耶稣基督说要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我们要放下我们自己的男性的一些的观念来去明白女性的需要。特别女性当她在不舒服的时候，哎呀，特别需要人去关心，去爱护啊。男性，我告诉你，看见太太不舒服的时候，赶快躲起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男生，你有没有这样做？那我有时候我看见他不舒服，我有时候是害怕，我不知道怎么做才对哈。所以有时候反而我不敢去理他哈。他就更气了啊！我都不舒服，你还不管我哈？那这个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放下自己去明白他。那这个我承认我是做得不好的，你问师母，她最不满意就是我这样。不过有时候呢，我们说男女之间有时候毕竟有不一样的一个的爱的要求啊。有时候呢，我们说我们没有办法明白他的爱的要求，以致到我们有时候做起来 会让他感觉到不高兴。我看了一个笑话，我觉得很有意思。有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一些幽默来除去一些的矛盾。有一个男生哈，我们就称他为John 吧哈，他总是爱说哈，爱情是婚姻的坟墓，那令他的妻子非常的伤心哈，总是觉得他每次讲爱情就是婚姻的坟墓的时候，他心里面就不高兴。在一个婚姻纪念日的晚上哈，这个妻子呢，啊，你知道女性都是很浪漫的，就把布置好了一个烛光的晚餐呢，放准备好一切的食物哈，准备回来跟他庆祝一下这个婚姻纪念日。啊，这个John回家一打开门，看见这个情况的时候，就问这个妻子：“你干嘛？你做那么多事去干嘛？”那个妻子呢，如果是你会怎么样？哇，我这么辛苦了，那还在问什么哈？你可能就很不高兴了。啊，这个妻子呢很有智慧哈，他就诱他一默，他说，很平静的说：“我等你回来扫墓。”扫墓啊，扫墓啊。他说爱情是婚姻的坟墓嘛，所以。就为他扫墓。哎呀，不容易。有时候男生不明白女方的要求的需要的时候，常常忽略了他们，以至到我们没办法能够满足了他们真正的需要。所以要放下我们自己，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他的角度来去认识他的需要，而按照他的需要来去满足他。第二点，这里说，这个是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这一段圣经哈，我读了很久，我想了很久，才发觉这个的思想在当中哈。这26节20到28节，要用水执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你明不明白说什么？不明白是不是？我读了这个，我想了很久，究竟保罗在这里要说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要照样来爱妻子呢？究竟耶稣在这里做的是什么事情，要让我们可以学习他去爱他的妻子呢？后来我读啊，我就发现了，其实在这里保罗要说什么？究竟这个教会完不完美？教会不完美，教会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皱纹，很多的不完美的地方。但是，基督要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圣洁、一个完美的地方。所以，谁使这个教会完美？啊，是教会，是基督。这个教会不完美，但是基督用他的道，用水直接道，把教会洗干净，变成一个完美的一个的荣耀的教会，做什么？献给自己。意思就是说，这个教会不完美，是谁要做工作？是基督的工作。当我明白这点的时候，我就回过头来，我明白为什么保罗说，当丈夫的也照样爱你的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呢？教会是基督的什么？身体。我们丈夫爱妻子如同爱身子，意思是跟基督爱教会是一样的一个的状况。意思也就是说，妻子好与不好，你想是谁的责任？他的责任。是丈夫的责任啊。你想你的妻子是成为一个怎么样的妻子，很在乎做丈夫的要怎么样来做丈夫。如果丈夫没有办法让妻子除去你认为不好的毛病的话，并不是妻子的问题，是谁的问题？ 是丈夫的责任。按照这里所说的，教会之所以能够圣洁，并不是教会很努力去改变，乃是基督自己所做的工作，让教会成为一个圣洁的一个的地方。同样的，丈夫，当你对你的太太有所要求，有所不满意的时候，你并不是说我要你怎么样怎么样，乃是你如何帮助他达成那个样子，那个才是真真正正爱的一种的表达。有时候很多人说，哎呀，我结婚前那个老婆是小鸟依人的，很温柔的哈，哎呀，什么事情都很顺着我的，结婚之后呢好像变了一个人哈，一天到晚的你我的哈，在哪里多多很多的很多的哪一种的话哈，很多的要求哈，我们广东话说变成黄面婆了哈。啊，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有时候其实也是丈夫造成的一个的结果。当你不懂得去帮助他变得更美好的时候，他就会越来越不好。你盼望你的太太，比方说你盼望你的太太，哇，能够每一天都煮很好的东西给你吃，你就不要他煮什么你都挑剔好不好。他煮出来你都说，哎呀，难吃死了，你又要学学人家的老婆那煮的那么好吃。你越这样讲，你告诉你，你下一顿你什么都没有得吃。你知道吗？师母，我们刚结婚的时候，师母懂得煮菜，但是没有煮的那么好。那时候我是在餐馆做了好几年的厨房，按理我煮的是比他好的，但是现在大家知道谁煮的好？师母啊。为什么？因为他煮什么我都吃，而且每一次都说好吃，是不是女儿？因为他也吃的嘛，好不好吃他也吃的嘛。他煮的不好吃你还说好吃，他也知道他是你是为了让他安心而吃，那他会越用心去煮，煮的真的好吃，对不对啊？经过那么多年，现在你觉得师母是不是很好，对不对啊？在教会的里面没有我没所谓，请一个外来的讲员可以搞定的了，教会没有师母就很惨了，你知道吗？上次开会有人数一下，哇，师母你做那么多的工作啊，每样都要看见师母的名字，为什么？师母很重要的嘛，对不对？就教会的里面没有他怎么办？那我越让他，哇，那他就越好了，对不对啊？你觉得是不是？那么多年来，我觉得师母是越来越好。为什么？因为我想他好，他越来越可爱，女儿是不是？我常常说他可爱哈。有有一个有一个有一次哈，有一个的妻子哈，有一天心血来潮哈。哎呀，他坐在哪里对着那个镜子一直在看哦。啊，他看越看他就觉得，哎呀，发现自己的面原来是那么的难看，越看就越伤心，在那里大哭起来哈、哦。坐在旁边的那个先生观察了很久的先生说，哎，你偶然照一次镜子你就那么伤心，我每一天对着你要怎么办呢？那千万不要用这个方法哈、啊！你这样说的话呢，他就越来越丑的，知道吗？你一定要告诉他，哇，老婆你好漂亮哈、啊！你越说他漂亮，他就会越来越漂亮哈、啊。如果你觉得你老婆很丑样的话，他就越来越丑，因为什么？达到你的 expectation， 知不知道？你觉得他不漂亮，他就做给你看。所以，你的太太是怎么样？丈夫我们有责任的， 如果你想她是一个很温柔的一个太太，你就要做出你男子的一种的气概出来，对不对？如果你在家里面什么责任都不管，那你她怎么可以温柔呢？什么都要她来干的哈。有一个女生哈，哇，那个两夫妻就开车出去了，那个轮胎破了，那个女生说我来，她就去换轮胎哈。哎呀，姐妹，不要做这个事情哈，让你的丈夫来做嘛，这个是多好的机会，让他来表现一下他是man，对不对？你还抢了他的功劳哈，这个也讲到尊重，对不对？你要尊重他是男生哈。很多时候我们说，做丈夫的，你想你的太太是怎么样，你要朝那个方向来鼓励，来帮助，不是批评，不是负面的来一种的责备，乃是你帮助他，鼓励他，让他在这个方面来去成长，达到你所赞赏的，他就会越来越好。这个都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我们照样爱我们的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基督如何为了教会的缘故用道，用水和道把教会洗净，他费尽心要改变这个不完美的教会成为一个完美的教会。今天也是，当我们觉得我们的太太配偶有一些你不满意的地方，不要批评，你帮助他改变，变得更好。时间关系，最后我们看29节哈，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要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究竟这是怎么样呢？怎么说呢？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教基督如何保养顾惜那些的教会，那些信徒，如何来爱护他们。圣经说，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能够使你得到安息。这个是耶稣向跟随他的人所说的。这里说，我们从来没有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如果你很累，你会不会睡觉？如果你很饿，你会不会吃东西？如果你身体受伤，你不会会不会医治休息？必定会的嘛。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看见我们配偶的需要，要保护，要让他有安息，有 rest 的一个的机会，来去让他有机会去休息。意思是说，我们要承担他的责任。有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些的结了婚的女士哈，哎呀，有了孩子之后哈，一天到晚在家里面照顾孩子，哎呀，孩子你知道吗？1-2岁的时候是非常劳累的哈，他要爱懂不懂，哎呀，跑来跑去，哇，你一天到晚跟着他来跑的时候，还有很多东西要处理的时候，非常劳累的。如果一个丈夫回家一打开门，家里面乱七八糟，孩子在那里走来走去，那个太太已经好像打败仗一样，在那个沙发上已经动都不能动的时候，那你会怎么样？你如何能够帮助他保养顾惜？可能最有效的工作就是说，没关系，今天我来看小孩，不用煮饭呢，你去 shopping 去吧。为什么我说 shopping？ 因为师母每一次很累的时候，她去 shopping， 她就不累的了。你去 shopping 去了，你让她有一个她自己的空间，可以来 recover， 这个才是真正的爱。多少时候我们在生活的当中，我们没有留意到对方的需要，我们常常只看见自己的需要。我回家你还没有煮好饭，搞错。多少时候我们的冲突就哪里来了？我们当丈夫的，我们说我们要爱惜我们的身体，就像我们要 不恨物质的身子中要保养故事，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我们要让我们的配偶有一个 recover 的机会，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样事情我们可以做的。时间关系没办法讲下去，留下时间讲妻子 respect 的事情。好，我们回过头来看，究竟我们做妻子的如何顺服式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事实在这里呢，如果我们读英文的圣经呢，事实只有24节哈，说教会怎么样顺服基督，妻子的也要照怎么样凡事顺服自己的丈夫。讲丈夫的，保罗用了很多的话来去讲，讲妻子的只要用一句的话，教会怎么样顺服基督，妻子的也要照样的和凡事的来顺服自己的丈夫。顺服跟敬重和跟 respect 是一样的事情。这里讲到丈夫是妻子的头啊，头是领导的意思啊，尊敬领导是一个很正常合理的一个事情。但是今天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发现越来越强调女性的身份啊，所以呢在家中的男性的身份已经慢慢已经失去了这个领导的一个的地位，已经失去做头的一个的地位啊，也失去做头的责任，同时也失去做头应该受到的一个的尊敬啊。有很多时候那个太太会常常来埋怨说，我的先生都不爱我，我怎么可以尊重他，怎么可以顺服他，如果他爱我，我必定顺服他。但是我们来看一看哈，刚才我们说这个丈夫哈说你爱我哈，你顺服我我就爱你哈，那个姐妹说哈，教会哈还没顺服基督之前，已经基督已经爱他了。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么样凡事顺服他的丈夫。教会怎么样顺服基督呢？我不知道你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教会怎么样顺服基督？在哪里记载教会顺服基督？什么叫做顺服？顺服是尊重他，是以他为头，是不是？那圣经里面在哪里记载教会有这样做的事情？但是圣经常常记载信耶稣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是在神面前，在基督的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愿意把这个生命的主权交给基督，让他来掌管。所以当我们说我们信主的时候，乃是让这个主权再次让神来掌管的一个的经历。教会是谁？教会就是信徒。所以当我们信徒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交给神来掌管的时候，这一个的动作就是顺服基督的一个的表现。圣经说哈，神爱我们哈，神怎么样爱我们呢？保罗说哈，在基督还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哈，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有多少的信徒在你信主的时候能够明白这个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爱而感动信靠耶稣的？可能有，但是不多。很多时候当你说你信耶稣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因为你在你的生命当中某些的需要得到满足了啊，你身体的毛病祷告神听祷告，所以你觉得神很真实，你信耶稣了。很多时候我们在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原来神的爱是在我这个罪人的身上愿意为我而死，而挂在十字架上，这个的动作叫做爱。当我信耶稣的时候，可能我们还不明白这个的爱，但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交给神，让他来掌管。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顺服神的时候，把我们生命主权交给神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我们还不明白基督的爱。因着信心我们知道神爱我， 但是生活的经历里面可能你还没有经历这一份的爱，但是你知道真理，圣经告诉你神爱你，所以你接受这样一个的教导。那么究竟我要说什么？我要说的是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因为你要对丈夫的爱有一个的肯定。多少时候常常我们做妻子的女性都是非常的情感 emotion 的一个的左右，我没有感觉她爱我，所以她必定是不爱我。我们常常用感觉来决定她是否爱我。为什么我没有感觉？因为她没有做我想要的事情，所以她必定是不爱我。常常我们会要求对方所做的才是叫做爱，多少时候我们的凭这个的标准来决定这个人，那个丈夫没有爱我。其实爱并不是一定单单依靠那个感觉，不能够以你的标准来要求对方必须要做那个事情才叫做爱。很多时候有一本书叫做Five Love Language， 里面讲到每个人对爱的给予的付出跟接受都不一样。所以当你说你要对方这样做才表示爱的时候，可能对方做了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来表达爱，但是你觉得没有，他没有爱我，因为他没有做我想要的那一种。所以在这里我需要提出来，就是说我们不要凭着感觉来定对方是否是爱我。我们需要知道当他跟你结婚的时候，他是带有这个爱的一个的理由跟你一起结婚。可能你要留意究竟他用什么的方法来表达爱，不一定是按你的要求来表达。多数时候我们的女的姐妹们常常感到不满足，是因为他没有按我的要求。当然我们刚才第一点就讲到，我们要站在女性的位置来看她的要求，当然我们要学习，互相的学习。但是同时的姐妹们也要知道，有时候男生不一定明白你所要的是什么，特别刚结婚的男女常常在那里猜究竟他怎么做呢，我做这个也不对，做那个也不对，究竟他究竟想要什么呢。有一本书就讲得很好，他说你要让对方知道你要什么才是真正的爱的时候，你就告诉对方，不要在那里猜来猜去。我觉得这个是太好了，女生最喜欢猜谜语的一个的习惯，常常就是猜我明明这个表情啊，他还不知道我 no 他，我在气他啊，我再给一个表情他也不知道啊。哎呀，有时候男生是不知道的，真的啊。有人形容男生就是一条牛嘛，你对牛弹琴他怎么知道呢？你告诉他，不要以你自己的要求来评估对方是否爱你。我们还不知道耶稣爱我们之前，耶稣已经爱我们。我们顺服是一种的信心的表现。信心不是单单只对丈夫的信心，更重要的是对神的信心。你要知道神在你的生命当中他是一个掌管者。那时候可能你对你的先生有很多不一样的要求，他没有达到你的需要，但是你要相信他是属于神的。当他不好的时候，你有一个事情很 powerful 的事情你可以做，你知道是什么吗？师母是什么？祷告。他常做的，所以我现在也是越来越好了，因为他祷告出来的。人不能够改变另外一个人，但是当你觉得你的丈夫没有达到你想要的时候，有个事情你可以做，就是你要相信神，神能够改变他，让他能够更好。一个虔诚的姐妹，当你把你的生命你的婚姻交给神的时候，我告诉你，神是很信实的神，他会 让你得到一个美好的一个婚姻，花更多的时间来到神的面前，来仰望神，来相信神。你不是单单相信你的丈夫，你要相信神能改变他。当你有这样一个信心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的命令我们必须要遵守，不是人的制度。神说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要敬畏他，尊敬他，这个是神的吩咐，神的命令。当你遵守神的命令，我告诉你，你必定不吃亏。你愿意这样做的话，你必定得到好处。好了，时间关系，我要 conclusion， 再讲下去不行了哈。有一个故事哈，我觉得我稍微提一下，很重要啊。怎么样叫做尊敬你的丈夫呢？我看过一个很好的故事，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 powerful 的一个故事。有一个黑人的牧师，当他在他的妻子的丧礼那个funeral 上面，他的讲了一段的话，他告诉在场的所有的人，他说：“我今天之所以成为这样一个人，完全是我妻子的功劳。”他说：“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做很多事情都失败。”他说有一次他跟几个朋友合作做生意，他的妻子告诉他：“你不要做，因为你根本不是内行哈，你做你很容易亏哈，家里面也不是说很有钱，只是一点点的钱存下来，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他不听，他说：“我一定可以的。”那他说去做生意，结果呢正如所料，亏了。哪天他那个生意结束之后，他非常内疚，回家他的心里面想，今天回去老婆一定骂了，一定说我早就告诉你了嘛。他心里面已经预备好哈、啊、要面对老婆的责备。但是当他回去的时候，他的太太一句话都没说。他告诉太太：“我们的钱都亏了，这个生意都垮了。”那太太还开导他说：“没关系，你看你又不赌，你又不花什么的消费啊，又不抽烟，又不这个，你算算下来，如果你做这些东西，这些钱也没有嘛，所以没所谓。好，我们可以从头再来。”这个丈夫在最失败的时候，最感觉到最内疚的时候，他的太太没有给他一句批评的话，反而告诉他没所谓。我们可以继续走下去。在他的生命当中，很多很多的时候，在他最失败的时候，最好像最人生最低落的时候，是他的太太鼓励支持，让他重新有男生的尊严站起来。他说：“今天我成为这样一个人，都是因为我的太太的缘故。”所以尊重是什么？当他在最不合你意、最失败的时候，给他真正的一个的 respect， 那个是最重要的。最后讲，究竟我们婚姻的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个以弗所书的五章的21节，这里保罗一开头就说了这样一句很重要的话：“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的顺服。”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在我们基督徒的婚姻的里面，如果我们没有基督成为我们一家之主，我们就自然而然，我们的生命里面很容易就我成为一家之主，无论是男的女的，都在哪里像亚当夏娃一样，女的要恋慕她的丈夫，意思说要占有他，丈夫要管辖他，两个在哪里争斗谁做头。但是最重要的是以基督作为一家之主。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的故事，我看的时候我笑的笑死我了。有一对的夫妻哈， 几十年下来哈、啊，都是非常的和谐的相处，哇，在所有的朋友的当中，大家都觉得他们是模范夫妻哈、啊，啊，都是非常的和谐。那有个记者就访问啊，究竟这个先生有什么秘诀？为什么你们可以那么和谐的一种的生活呢？这个先生就说，那就要从我们度蜜月哪天开始讲起了，因为哪天就造成了我们今天的光景。嗯、他说，我们去度蜜月的时候，我们去那个 Grand Canyon 大峡谷啊。那么本来呢，我们是打算从山上面骑着驴啊，那走下那个峡谷的下面啊。哦，但是你知道吗？我太太坐的哪一头的驴哈、啊，走了几步，就怎么说呢？摔下来啊，把我太太摔了一下。那当时我太太很安静的、很平静的说：“第一次。”那再走不端呢，那个驴又把它摔下来了啊。那个太太很安静的：“第二次。”啊，那到了再走不远的时候，那个驴把这个太太摔下来的时候，这个太太不说话了，拔出手枪，啪，把那个驴打死了。那个先生觉得你这样太残忍了，不行，我跟他辩论，你怎么可以这样呢？太太很安静的说：“第一次。”他说：“从此之后，我们就很和谐了。”有人说，在婚姻生活里面，我们必须有一个惧怕的一个的对象。但是我告诉你，无论是男的女的，你惧怕对方都没有好处，不会真正和谐，只会产生那个压力，最终有一天会爆炸。圣经保罗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存敬畏基督的心，这个是很重要。如果我们夫妻两人都是基督徒，我们都存着一个对神的敬畏的心，我们害怕神的不高兴，而按照神的心意来过这个婚姻的生活，我告诉你，因为这个惧怕，你会有一个非常和谐的生活。否则的话，亚当夏娃就成为我们的榜样，在当中彼此在争斗，看谁把对方赢过来。弟兄姐妹，婚姻不是人的制度，那是神的心意。真正的幸福是当你能够给予出去，你不是抓住幸福，你的幸福是你拥有的，能够给与你所爱的人分享，这个才是真正的幸福。如果你所爱的人他不愿意跟你有这样的一种的分享的话，这个并不幸福。弟兄姐妹，愿意神的心意，神的教导，从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我们来学习如何过这个夫妻的生活。对不起，我已经很迟了，我还要停在这里，往后我们再来看基督与教会如何来帮助我们。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留下宝贵的圣经，让我们在当中来有所学习。主啊，让我们真的按照保罗的教导，我们当丈夫的懂得怎么样去爱我们的妻子，学基督一样舍己，像基督一样帮助我们的配偶活得更好更美，也帮助我们的配偶，让他能够真的有机会能够来去安息，能够 recover 他的身体心灵的需要，也帮助我们当姐妹的，让我们学教会顺服基督一样来敬重我们的丈夫，让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以他为首，可能我们不一定接受他的意见，但是我们愿意顺服在主你的命令的底下，让主你作为我们家中之主，我们敬畏你，以你的话作为我们生命的指标，以致求你赐福我们每一个家庭，让我们的家庭成为活的见证。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